乐圣贝多芬。
你一定没想到，这位被称为乐圣的贝多芬其实是一个聋子。
真的？聋子怎么听音乐呢？
是听不到啊，所以他作曲的时候都是在心里头想着旋律和节拍的变化，然后再把这些写到五线谱上。而当乐团演奏这些曲子的时候，他也没有办法亲耳听到演出的实况。你说这不是一个音乐家最大的悲哀吗？
嗯，我想他的心里一定非常痛苦。
当然很痛苦喽，而且啊，他是在大约30岁左右，正是他要开展他的音乐事业的时候，才失去了他的听觉，所以他在心灵上所遭受到的打击，反而比那些个天生就失聪的人还要大得很多了。
贝多芬真了不起，如果是我，恐怕就没有勇气继续从事音乐工作了。
贝多芬在刚开始耳聋的时候，甚至还悲愤的想自杀的，不过他终于凭着他坚强的斗志战胜了一切，在音乐的领域中继续奋斗，完成了许许多多伟大动人的乐章。现在就告诉小朋友一些关于他童年的故事吧。就跟许多的音乐家一样，贝多芬呢也是出生在一个音乐世家，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曾经在德国王侯的宫廷中担任过歌手。贝多芬他的祖父很疼爱他，因此为他取了一个和自己相同的名字，叫做路德温·万·贝多芬。然而当贝多芬的祖父去世不久，他的苦难日子也跟着来临了。那个时候贝多芬才只有4岁。
哎呀，这走的开这么慢呢、
你瞧你、满脸通红的，你为什么要喝这么多嘛、
我还没喝过瘾呢，少啰嗦。哎，快去倒杯水来啊。
刚才威麦先生来过了，他说请你下个星期开始不用去教钢琴了，他已经另外找别人了。
不是去就不去，他儿子那么问我，我还不想教呢，神这个什么嘛、
可是光靠你当歌手的收入我们怎么够开销呢？
别急嘛，我已经想到一个发财的好办法了。路德温呢、
路德温老早就睡了。你找他做什么？
睡什么睡？快去叫他起床。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嘛。
不行，我要叫他起来学琴。
学琴？哎，我看你真的是醉了，还拿孩子寻开心，你就别折腾他了好不好？
醉我可清醒得很呢，告诉你，我准备把路德温训练成一个音乐神童。
音乐神童？
对啊，就像现在很有名的那个对了，莫扎特才6岁就开始到处表演， 他的父母就是靠他发了大财了。
哎呦，这种事情哪有一定的嘛？这也要看陆德温有没有这种天分呢。
所以我才要趁早训练啊，让他苦练个两三年，说不定比莫扎特还行呢。我现在就去叫他起来啊。
你让他睡嘛。
爱喝酒的父亲为了实现自己的发财梦，从此就逼着贝多芬每天不停的练琴，不但不准他玩乐，甚至到了该睡觉的时间也经常的不让他休息。
停，这里怎么又弹错了呢？真不用心。
爸，对不起。
伸出手来。再从头来过，这次不可以弹错。
爸，明天再练好不好？我好困。
不行，等这首曲子练好了才准睡觉。
哎呀，你看陆德温的眼皮都睁不开了，你就让他去睡嘛。
你懂什么？不这样怎么赶得上进度呢？人家莫扎特在他这个年纪都已经会自己作曲了，你知不知道？
你怎么老拿莫扎特跟他比啊？有几个小孩能够跟莫扎特一样吗？
至少也不能差太远呢。陆德温，别听你妈的，好好练琴。再过几年呢，爸爸帮你开演奏会，你想想看，那不是很光彩吗？陆德温，哎，陆德温，哎呀，真是，你怎么睡着了呢？哎呀，
在父亲严厉的督促下，贝多芬的童年几乎可以说是在钢琴边度过的。母亲虽然很同情他的处境，但是没有办法改变父亲顽固的心意，只有偶尔的趁着父亲不在的时候给他一些安慰和鼓励。一直到贝多芬上了小学以后，他才总算可以借着到学校上课的时候喘一口气，让练得发痛的手指头啊休息一下。但是下了课以后啊，还得照样留在房间里头练琴，不能像别的孩子那样可以尽情的嬉戏游玩。
妈，别的小朋友都不用练琴，为什么爸爸一定要我练呢？
爸爸是想把你训练成一个音乐家呀。
我不想当什么音乐家，我只想跟班上的同学一样，可以自由自在的做很多事。
你可千万不要跟你爸说这种话哦，要是被他听到了，你又要挨打了。
可是每天都要一直练个不停，一点也不好玩。
孩子，既然这是你爸爸的期望，你也只好忍耐了。你现在多下点功夫，将来一定会有好成果的。
为什么别人都不必呢？我讨厌练琴。
虽然贝多芬满心的不情愿，但是他又不能不听爸爸的话，只有咬着牙继续的苦练下去。何况贝多芬确实很有音乐方面的天赋，因此他的钢琴技艺也一天比一天的进步。在他七岁的时候，终于达成了父亲的心愿，可以公开的上台表演了。
不错，陆德温，你还是继续加油哦。以后爸爸再带你到别的国家去表演，你就会越来越有名气，还可以赚很多很多的钱呢。
望着兴高采烈的父亲，贝多芬心里却没有丝毫的快乐感觉，因为父亲的训练方式已经使贝多芬对音乐产生了强烈的反感。照这样下去，他长大以后应该会放弃音乐才对。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他改变了他的想法呢？
鲁德温，这位是尼福先生，是爸爸在宫廷乐团里的同事。
尼福先生好。
你今年几岁了？
我今年十岁了。
鲁德温，以后你就要叫尼福老师喽。爸爸已经跟尼福先生说好了，请他来教你弹钢琴。
爸，您不教我了吗？
你早就弹得比爸爸好了，我还能教你什么呢？尼福先生不仅琴弹得很好，也很有学问呢。你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向尼福先生多请教，知道吗？
和父亲的坏脾气比起来，尼福先生可就亲切多喽。而且尼福先生不像父亲那样不讲理，只是叫贝多芬照着乐谱一遍又一遍的弹奏。每当尼福先生在教贝多芬一首新的曲子的时候，一定会先向他解释这一首乐曲的意义，表现是在哪一类型的风格，演奏的时候应该注意的是什么技巧，还有作曲者的历史背景等等等等，使贝多芬好像是在练习的时候更能够掌握了乐曲它的丰富内涵和情感。另外，尼夫先生还会告诉贝多芬许多音乐家的小故事，来激励他的上进心。
巴哈那个时候啊，大概只有17岁吧。他为了要去听一位大风琴家的演奏，花了3天的时间，整整走了40公里的路，才抵达目的地哦。
那么远的路，怎么不坐马车呢？
傻孩子，当然是因为没有钱啊。巴哈的爸爸妈妈很早就去世了，所以他的生活一直很穷困。他能够在这么艰苦的环境里成为音乐家，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是不是因为他非常喜欢音乐？
对，而且他还抱着一定要把音乐学好的决心。有了决心，再多的苦也都能熬过了。据说他听完那场演奏会回来的时候不但身上一毛钱都没有，连带去的干粮也吃光了，饿得没有办法，还曾经捡过别人吃剩的鱼头来充饥。
巴哈好可怜哦。
所以人穷没有关系，但是却不能没有志气哦。像你们家境虽然不是很好，但是跟巴哈比起来你已经幸福很多了。
以前贝多芬是在爸爸的逼迫下被动的开始学着音乐，因此才使他渐渐的对音乐感觉到厌烦。然而尼夫先生耐心的教导，却使贝多芬发现原来学音乐并不像他原先的那种感觉那么单调枯燥，而是一件充满了变化和乐趣的事情。虽然在学习的过程中要付出许多苦痛和汗水，但是那也是想要达到了成功必经的历程。想想巴哈、莫扎特这些音乐家的成就，再想想自己光明的远景，贝多芬反而比以前更加勤奋的苦练了。
德温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老师，是什么事啊？
我们宫廷乐团里的风琴手要退休了，我决定推荐你来递补这个职位。
我现在够资格吗？
怎么不够资格呢？你现在虽然才13岁，可是演奏技巧已经不输大人了，当然没问题了。
谢谢老师，我一定尽全力去表现。
你不要谢我，这是你靠你自己的努力争取来的。对了，你当了风琴手以后每年还可以领150个金币哦。
真的？爸爸妈妈知道了一定会很高兴的。
多年来，贝多芬的父亲始终沉迷在喝酒，虽然对贝多芬要求很高，自己却不尽心的工作，以致家里的情况一直是很不理想。因此 贝多芬知道有收入可以贴补家用以后，心里自然格外的高兴。不过就如尼夫老师所说的，这是贝多芬靠自己多年的努力所争取来的。如果他没有足够的才能，即使有再好的机会，不也一样没有把握吗？小朋友，你有没有发现，在每一位伟人光辉的成就里面，都隐藏了许多的血泪和心酸呢？所以当你在羡慕别人的成功的时候，还应该多想想，你是不是也付出了相同的心血。有一句俗话说，不琢不成语，不苦不成仁，就是这个道理。